工作席位啊，可以说是座无虚席，一派忙碌的景象。那主媒体中心呢，也是为媒体记者朋友呢提供了九路的信号。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这个大屏幕上啊，一共呢是有这个来自现场的九路的信号，让记者朋友呢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关注不同的比赛的场次。同时呢，这里还实现了 IPTV 的全流程的覆盖，并且啊首次采用了单语种采访、多语种分发的 AI 技术，来满足中外媒体记者不同的这种语言的分发需求。那同时啊，我们也了解到呢，这次亚冬会各国媒体也都有自己特别关注的赛事信息，比如像韩国和中国媒体，那无疑会持续关注我们的速滑比赛。那包括日本媒体呢，也将会重点关注本国运动员在花样滑冰、速滑等等这种传统优势项目上的比赛。那哈萨克斯坦的媒体呢，则会期待着本国选手在多个项目上取得突破，来打破这个奖牌的记录。那同时呢，首次参赛的柬埔寨媒体会重点报道本国运动员在雪橇项目上的体验和收获。沙特阿拉伯的媒体呢，会重点来关注本国的八名运动员在高山滑雪等等这样的项目当中的表现。那同时我们也了解到啊，今天晚上呢，我们中国的男兵呢，也将会迎来小组赛的最后一个对手日本队。那么这场比赛啊，也是格外的受到关注。那现在我所在的主媒体中心呢，从今天已经是第三个比赛日了，那从第一个比赛日持续到现在啊，是一直为媒体朋友提供着24小时不间断的相应的服务，比如说有茶歇啊，有餐饮啊等等，还有包括语言服务。那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今天早上我来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一位外国的媒体同行朋友告诉我说，他之前啊是参加过浙江杭州的亚运会，那来到主新闻中心之后呢，看到这里的设备设施啊是似曾相识，非常的熟悉。那其实呢，这里的156个工作席位的桌椅板凳呢，也是从亚运会运到这里来二次利用，可以说啊，充分体现了我们国家节俭办赛的风格，也向世界、向各国媒体传递了我们中国绿色发展的理念。那有关于主媒体中心这些天的运行情况，我们也请到了媒体运行中心的主任来给我们做一个介绍。刘主任，请您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两天的情况。
好的，这两天呢，主媒体中心公共媒体工作间开放以来，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火爆，每天呢都能达到500人次左右。那么尤其是像开幕式当天，我们突破了1300人次。那么各国运动员啊，他们的比赛项目开展以来呢，媒体记者也是非常关注本国运动员的一些信息，尤其像亚布力这样的一个比赛项目。那么我们从最初的每天十几张火车票，到现在的几百张火车票，可以说是记者们非常的繁忙啊，往返于亚布力和市区之间。另外呢，我们主媒体中心也推出了系列的文化展示活动，比如说城市采风也备受媒体记者的欢迎，从一经推出就已经受到了中外媒体记者的关注，他们纷纷报名，每天都是非常的火爆，也非常的多。那么大家呢，就是利用这样一次机会来宣传哈尔滨的冰雪文化，进行采访报道。
好，谢谢。刚才吕主任所提到的城市采风活动啊，各国的媒体朋友都可以在小程序当中进行免费的旅游线路的一个预约。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也了解到，接下来呢，在正月15元宵节的当天呢，主媒体中心也将会邀请各国的媒体朋友一起来参加我们中国的庆祝活动，让外国的媒体朋友一起感受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好的，子可，现场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时间交给演播室。
从杭州的亚运会到哈尔滨的亚冬会，不同的地方同样的暖心服务。感谢王晨。在今天上午举行的亚冬会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混合团体决赛中，由徐梦桃、李新鹏、齐广普组成的中国队夺得了金牌。比赛中中国队的三跳均高质量的完成，总成绩达到了305.64分。就在刚刚，哈尔滨亚冬会单板滑雪女子大跳台决赛，中国选手熊诗瑞夺得了金牌，张晓楠获得了银牌。在单板滑雪男子大跳台决赛，杨文龙获得了金牌，江新杰获得了银牌。接下来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亚布力雪上项目采访的总台央视记者黄达。黄达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那边了解到的最新情况吧。
好的，子可。那么正如我刚才的我的同事哈王晨所说呢，冰上项目可能集中在这个今天的晚上或者是下午左右开赛。那么在亚布力的雪上赛区，今天的亚冬会的雪上项目的激烈角逐呢，在今天上午就已经开始了。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身后的这个场地呢已经安静了下来哈，但是就在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就在刚刚，那欢呼声真的是此起彼伏，非常非常的精彩的一场比赛。那么中国队是获得了这个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混合团体的一枚金牌。那么就整个的这项比赛来说哈，中国队、日本队、哈萨克斯坦队呢是分别派出了一女两男的阵容。那说到中国队的这个阵容啊，已经不能用强强联手来形容了，因为我们在现场呢不仅看到了这个两位冬奥冠军哈，徐梦桃、齐广璞，同时呢我们还看到了就在昨天刚刚在这个场地上获得这个男子个人金牌的这个20岁的小将李新鹏。那么三人共同出战来完成了今天的这场比赛。那么作为第一个出战的这个中国队第一个出场的这个徐梦桃哈，在一出场呢就拿下了这个整个这个同轮比赛当中的最高分，将中国队的这个比分啊一直提到了第一位。那么之后出场的这个李新鹏呢，那么更是以同批次出场的这个运动员的最高难度，那最后看到的是也是锁定了这个全场比赛的这个最高分。那最后呢，齐广璞是以全场比赛的这个最高难度为中国队呢锁定了一枚金牌。那么从最后的这个比分来看哈，刚才这个子可也为大家介绍了这个比分的这个最终的情况。那我们通过这个比较来看，中国队相较于第二队呢是相较于这个第二名呢是拉开了大概将近七十分的这样的比分，可以说是这个非常的完美的完成了今天的这一场比赛。那么在赛后呢，徐梦桃还这个对着这个中外的记者哈，那许下了一个心愿，那就是希望自己能够在这个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的这个混合团体当中，这个比赛当中呢能够拿下一个新的大满贯。那同时呢，这个三位运动员也是非常的激动哈，喊下了这个狭路相逢勇者胜。那当然那个这个勇者呢走向胜利之路啊，不仅是需要这个运动员们在赛场上的这种奋勇的拼搏，那更需要的是接力和传承。那么在今年的这个亚布力的雪场上呢，我们就看到了有许多像这种老带新的这样的组合的出现。那不仅是今天像我们这个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混合团体的这种老带新的组合，那之前有很多这种老带新的组合。那在今天的这个比赛当中，李新鹏就说正是这个哥哥姐姐们的这种出色的表现给了他信心。那这个李新鹏呢在这个昨天的比赛之后，今天比赛全部完成之后呢，是目前已经拿下了这个两枚亚冬会的金牌。那同时呢，在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当中目前已经举行的比赛当中呢，中国队是包揽了这个目前已经所有的项目的这个已经举行的项目的这个金牌。那么此外呢，在今天的这个比赛，今天的这个亚布力赛场上呢，还进行了像这个单板滑雪的大跳台的精彩的这个比赛。那刚才呢，子可也介绍了过了成绩。那同时呢，还进行了这个越野滑雪男子十公里自由技术的比赛。那明天就在我身后的这个场地还将进行今年亚冬会的一个新增项目，也就是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双人同步的比赛。那同时明天这个冬季两项的比赛呢也将开赛，届时呢我们也将保持持续的关注。好的，子可，时间交还给你。
好，感谢黄达发回的报道，也能感受到亚布力赛场上的精彩与刺激。我们继续来关注冰上赛场的角逐，在刚刚结束不久的速度滑冰男子500米决赛中，我国选手高廷宇以34秒95的成绩获得了金牌，这也是中国代表团获得的本届亚冬会的第18金。那冰壶比赛方面，在今天上午结束的亚冬会冰壶女子循环赛的比赛中，中国队发挥稳健，以14-0战胜卡塔尔队，收获3连胜。今晚中国队将对阵哈萨克斯坦队。冰壶男子循环赛方面，中国队今天也已经取得了2连胜，今天下午将对阵沙特阿拉伯队。既然提到了冰壶，我们再来认识一位从事冰壶运动多年的老朋友，中国国家女子冰壶队前队长王冰玉。在2009年女子冰壶世锦赛中，王冰玉和队友们代表中国队以8-6战胜瑞典队，获得了第一个冰壶项目的世界 A 级赛事冠军。从那一刻起，更多的人开始了解冰壶这项运动。今年哈尔滨亚冬会，王冰玉又有了一个新的身份，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专访。
连日来，王冰玉在赛场上一直忙碌着。他说，作为冰壶项目的国际技术官员，他的职责就是仔细公正地执裁每一场比赛。
在他们出现任何有一些争议的一些湖上面，然后我们可以第一时间给他们及时的处理，然后保障比赛的顺利进行。
作为中国女子冰壶队前队长，王冰玉取得了多项殊荣。退役后，她也一直从事冰壶相关的工作。虽然在冰壶领域已经身经百炼，但是作为技术官员参加亚冬会，对他而言仍需要适应。
更多的是一个思想上的一个转变。你像互联的规则，那么多年的运动经历其实就是了解的，但可能有很多的规则我并不需要逐字逐句的去了解它。我大概我清楚有一些哪些规则我不能去触碰，我不能去犯，我觉得就足够了。但是作为裁判员的话是差不多从第一页然后一直到最后一页，我是要逐字逐句的去了解它，因为场上任何情况都有可能发生，我需要在第一时间之内给队伍提供我的专业的判罚，让他们能够顺利的进行比赛。
眼下在黑龙江哈尔滨，第九届亚冬会的冰壶比赛正在激烈开赛，看着年轻的运动员们在赛场上的精彩表现，王冰玉也从心底为他们感到骄傲。
很开心我们就有很多的优秀的年轻的运动员涌现出来，然后表现的也是非常的出色，然后现在我们看到的我们参加混双的运动员跟北京2022又不同了，证明我们现在确实有很强大的后备力量。我觉得能看到他们能承担起这样的一些重任，然后对于冰壶有着他们的理解，然后在全力以赴的在为了他们的梦想，为了国家的荣誉再去拼搏，我觉得真的很替他们感到骄傲。当然这次更开心的其实是通过这次亚冬会看到了亚洲有更多的队伍参与到了冰壶这个项目当中来。
亚冬一点通，熟悉的配方啊，这个时段我们继续邀请到了总台之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和我们来梳理一下赛事。欢迎张文，欢迎老朋友。
子可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上午还是非常的激烈的比赛，那在这么多比赛当中让我觉得特别踏实特别放心的就是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了。有像徐梦桃、
齐广璞
这样的王者风范大将之师带领的老人吧，带领李新鹏这样的小将，在这个比赛上真是展现出了不俗的风范。那么对于这场精彩赛事你怎么点评呢？
刚才其实子可说看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对，因为他们的实力出众，所以其实感觉是稳稳的幸福。但是其实我呢又不是那么的完全的放心，这个放心其实可以这样解读，就是因为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啊本身这个比赛它的不确定性特别强。不确定性主要体现在规则上，因为无论你之前站住过多少次，你到底难度有多高，你觉得自己稳定性有多大，但这个项目就是比决赛一轮你能不能站住。所以即使我们中国队实力超群，可能对于我来讲还是稍稍有一点小紧张。当然最终我们是断层第一拿到了这枚金牌。另外呢，其实我觉得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在北京冬奥会上，可能很多人记得也是齐广璞、徐梦桃再加上贾宗洋三个人非常遗憾没有拿到冠军，但是呢在亚冬会的赛场上他们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说弥补了这种遗憾。这个队伍只换了一个人，就是
小将
李新鹏。李新鹏在前两天的比赛当中呢也是拿到了男子个人的这个项目的冠军。之前我们看空中技巧队，我个人觉得年龄结构还是显得老将稍微多一些，年轻的小将可能少一些。但这次的比赛我们非常明确地看出这支队伍的新老交替已经在慢慢的完成了。我们看到有像陈雪征这样的本届代表团年龄最小的选手，对，2008年出生，可能很多人在2008年的时候都会有关于北京奥运会非常明确的记忆，但是现在真正的2008奥运一代已经成长到可以登上国际赛场了。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项目真的是给了我很大的惊喜。
虽然他年纪小，但是他心态也特别的稳。能够在这样的国际性赛场上能够站住，能够稳得住，能够为我们夺得一块宝贵的金牌，很不容易。那既然说完了让我们踏实的赛事，还有一些赛事呢会让我们看得有些揪心，有些紧张，我们所有人都屏住呼吸那就是冰上赛场方面。那这一方面其实我们收获了很多的惊喜，但是也有一些遗憾。 那就这个惊喜和遗憾方面，我想听听你的观察。
嗯，我知道子可想说什么，他一定是想让我聊一聊短道速滑的比赛。其实这两天呢，在互联网上大家讨论最多的也是短道速滑的比赛。我个人认为呢，中国的短道速滑队的发挥略低于预期，但是是在我们预期之内的。在赛前呢，我个人预测我们最有把握的三枚金牌恐怕是5000米的男子接力、2000米的混合接力以及男子500米的比赛。在昨天我就在比赛的现场啊，5000米非常遗憾，我们确实因为对手的犯规没有能够争金成功。但是在此之前，女子3000米的比赛很惊喜，我们的四位女将拿到这枚金牌。
是的，
因为说实话，如果从单人的实力来说呢，可能我们的女线选手和韩国队的女线选手是有差距的。那为什么我们能拿到这枚金牌？昨天呢，我在赛后也是采访了团队非常重要的成员。王欣然，王欣然当时也是跟我说因为他呀和巩俐有一个交接棒，当时巩俐是推他，然后王欣然是下一棒，当时他说我想的就是我要蹲住，我要站稳，我队友一定能把我送上去，
一个加速度
是这样的。我们正是在这一棒呢实现了超越。其实我是从平昌冬奥会开始采访短道速滑的比赛，几乎每一次采访世界大赛的时候，中国短道队都会说一句话，叫做相信队友，每个运动员都会说这句话。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在米兰周期，在团队的项目，在混合的接力也好，还是在接力项目当中，能够变成我们现在的优势项目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一个是我们交接棒练得多，另外就是我们队非常团结，大家都相信队友。
就像刚才说的，所有的现在短道速滑的项目已经结束了，他们也应该再卸下包袱再出发了，对吗？
对，是这样的，他们是真的再出发，不是从心里再出发，因为现在队伍已经准备前往米兰了。几天之后呢，我们就将进行的是短道速滑世界巡回战米兰的一个比赛。因为我们知道这是中国短道速滑队最后一次在米兰之前去适应当地场地的一个机会，所以非常宝贵。我们不能因为参加亚冬会然后世巡赛不参加，所以队员们真的是非常紧张这段时间的日程。而且我知道可能很多的我们观众朋友会纠结啊，中国在这个拿了多少枚金牌，但实际上我们感觉这个赛季真正的挑战并不在所谓的中韩之争。
没错，
这个赛季世巡赛呢，到目前为止比了4站的比赛，其中前2站加拿大拿了9枚金牌，荷兰拿了5枚金牌，而且他们队中都有在米兰周期所新涌现出来的领军人物。从这点我们也可以看出，其实从亚冬会出发，我们更多的应该把目光看向米兰，把那种过去的我们熟悉的中韩之争的刻板印象变成群雄逐鹿现在短道真正的世界格局。
这也意味着未来的短道速滑的项目会更加的好看，
是这样的，
更加的激烈和刺激。那张文颖给我们推荐一下明天还有哪些精彩赛事。
明天首先是今天咱们已经聊了很多的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会出现一个全新的项目，叫做双人同步赛。其实提到双人同步赛，子可是不是你也会想到一些其他的项目？
跳水。
哎，对，没错，跳水我们的双人同步自从出现之后，中国选手可以说是所向披靡，拿到了很多冠军，这个也变成了中国跳水队的一个传统优势项目。我相信其实真的是可以从水立方到冰立方，是可以
无缝转换。
对，我觉得个人认为所有的这些同步的项目，因为我们中国运动员真的非常刻苦，又有足够的时间可以合练，会成为我们未来的一个在冬奥会上面也好，还是在亚冬会也好，未来的可能会成为一个传统优势项目了。所以明天我非常看好中国选手的表现。除此之外呢，大家非常喜欢的花样滑冰的赛事明天也会开战了。明天呢，首先会进行的是冰舞的韵律舞的比赛，除此之外呢，还会有双人滑的短节目的比赛。这次我们中国呢应该是年轻的小将上场，所以通过这次亚冬会，我希望大家认识更多的花滑赛场上的新人吧。
好的，值得期待。感谢张文和我们的分享他的观察。那刚才也说到啊，在我国冰雪体育人才队伍当中，也是不断有很多的年轻新人在出现。我的同事杨威昨天就采访了一届本届亚冬会年龄最小的年轻人，他就是在昨天举行的自由式滑雪女子空中技巧决赛中夺得银牌的16岁的陈雪征。
亚冬一点通，今天邀请到的是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银牌的获得者陈雪征。雪征给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
雪征今天也是这个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啊。然后呢，不知道先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情绪怎么样？
情绪波动其实起伏也比较大，毕竟第一轮的发挥并不是特别理想，然后呢也出现了不一样的状况。第二轮就是 好在是稍微能调整过来一些，然后呢才能进入顺利的进入决赛。
嗯，其实那个你是代表团里年龄最小的运动员。嗯，然后但是今天场上有咱们桃子姐这样元老的运动员啊，你们在一起比赛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就感觉，桃姐这个选手也是非常厉害，就是非常厉害的一个对手。然后呢，桃姐对于我们空中技巧来说，也是一个顶梁柱。
所以其实你能加入到这样的一个队伍里，刚进队的时候，肯定其实也是，可能心绪也比较复杂吧。
对，就感觉他们同场竞技也非常的激烈，感觉压力还是相对来说挺大的。
其实大家也对你没有那么熟悉，所以你是怎么走上这个空中技巧这个项目的？
2018年的时候，就是年底，我妈那时候带我去滑雪，然后呢，那时候天天学习，然后学习就学烦了，然后呢，我妈就说要不要滑雪，我说行，那去吧。
去哪里滑的雪啊？
那时候在徐州，然后那时候有一个游乐园，就是滑雪游乐园，然后那时候反正就是。我妈那时候还是骑电瓶车，就骑了2个小时才过去滑。
那第一次滑雪是什么感受？
就感觉就那时候还是比较新鲜，然后呢就第一次接触，感觉还玩的挺开心的，然后玩了1个小时，然后呢还有点意犹未尽，然后就回家了。
然后就埋下了这个对滑雪热爱的种子吗？
对。
那真正练起来是不是跟你自己的感觉会不一样？
对，就感觉很不一样。
那你进了队之后，从什么开始学习的？那会儿是？
还是体能，毕竟还得先从自身开始。然后呢，你得有相对的力量，或者是自我保护吧。得支撑落地，因为毕竟还是比较危险。
但我听说，刚来的时候因为风大，你这个现在脸上的伤。
那是
什么情况？
赛前第一天训练，然后呢对这个场地不是特别适应，然后呢风速影响也比较大，然后呢自我的判断也稍微差了点，然后呢就导致最后受伤了。
那当时是脸着地了吗还是什么情况？
对，就是慢了之后呢往前翻了个前滚翻，然后呢卡到了。这其实能做得更好，就是不应该这样。
可能普通人很难去